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最近在不同的场合，好几次有机会，有人好像不约而同地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波士顿教会牧会一共快六年了，那么这也是我第一次牧会，所以很多人问说牧会的感觉如何。所以在香港有人问我，在美国有人问我，前几天在牧师的退休会当中也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三句话：第一，一言难尽；第二，酸甜苦辣；第三，永不后悔。至少我的感觉哈，简单的说起来，今天没有时间全部讲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在我自己牧养教会这些年以来的一个感触之一，就是像读《使徒行传》刚才所读这段圣经，或者读保罗所写的一些书信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的感受，那种的领略到其中的一些他的心情，是我以前所不能感受到的。换句话说，你没有站在一个牧者的身份去经历到很多保罗或者其他的一些传道人所经历过的时候，有时候你在猜想，你在想象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时候，跟真正尝过的是不一样。前一阵子我去了北京，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他们说一定要我请我吃一个北京烤鸭。你就来了北京没吃到北京烤鸭？我说北京烤鸭从台湾从香港到处都吃过了，可是不是在北京吃的，就叫我去吃北京的北京烤鸭，这也是很不错。那当然了，北京烤鸭到底我吃过啊，很多东西我没吃过的话呢，那么有时候看人家会写，哇，当年在国内上海有什么什么名菜，四川有什么名菜，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吃的入口即化，想着入口即化是什么东西啊，你没吃过的话你只能想象。很多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当他写下一些感触，写下一些劝勉的话，写下一些很多东西的时候，当你不在其位，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隔一层。就至少我是觉得在牧会的过程中这一点是我可以说在神的面前很感恩的，让我能够领略到体会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称它为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那么保罗他所写的书信是最多的，整个新约27本书当中至少有13本书信他写的。那么使徒行传的后半段也都是在讲保罗的生平，那么但是没有一段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更能够很深刻的、很贴切的能够表露出作为一个传道的人他的各种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正如保罗在35节所说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当然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牧师可以向保罗学习，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可以向保罗学习。那所以因此他所说的一些事情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好，整章的圣经我们刚才没有特别念前面的1-16节，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前面来稍微讲起。看起来尤其1-16节像是一个流水账，他到了这里又去了那里等等，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也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的保罗，他是怎么样在神的事工上来参与，他对于信徒他的心情、他的关怀他的各方面，透过这些简单的叙述可以让我们看见。所以使徒行传20章1节，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简单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其实这里面有包含的很多在字里行间可能你并不深刻去了解的话，你不太能够知道的一些事情。当然19章在前两个礼拜师母有谈到，在使徒行传19章最主要提到是在以弗所那边所发生的一个动乱。 那么在那个动乱的里面，那么引起很大的一个纷扰，一个纷乱。那么因此他这边说乱定了以后，保罗就决定要离开以弗所，然后要往别的地方去。最后他就到了哪里呢？他到了马其顿。那么当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有机会你自己可以看到圣经的地图。总而言之，以弗所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半岛，那么马其顿呢，就是在希腊半岛这边，中间隔了一个爱琴海。那么马其顿是在希腊半岛的北边，今天有一个马其顿共和国。那么他到了马其顿，到了什么地方没有说，不过大多数人是认为很可能是在腓立比或这附近。那么他说他待了一阵子，待了多久呢？圣经上也没有明说。不过根据我们对保罗整个生平还有所有书信里面的蛛丝马迹可以推测出来的话，他事实上在马其顿待了将近一年，将近一年。他为什么待那么久？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但是如果你看《罗马书》十五章，你就知道，他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从来没有提过的，就是他去过一个地方，也是在广义的，叫做希腊半岛，其实应该叫做这个巴尔干半岛，就是说整个巴尔干半岛比较靠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不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那个地方，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叫做以利里谷。在罗马书十五章，保罗曾经说我去过以利里谷，可是整个使徒行传你看不见有任何一个地方说保罗去过以利里谷。唯一最可能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因为从马其顿往西边走的话呢，大概在100英里之内就到了以利里谷，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那你知道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就是马其顿共和国，它的西边就是阿尔巴尼亚，北边就是今天所谓的 Kosovo， 也就是所谓的以前的南斯拉夫。那么所以他往西就会到当时叫做以利里谷的地方，所以他留了一年多，可能他有相当的时间到了以利里谷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第二个原因，事实上他在马其顿，特别是在腓立比写了一本书，一封书信，叫做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可是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教会。有问题的教会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呢人才济济。通常我们称赞一个教会人才济济的话呢，我就常常想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说在人当中各样的恩赐一样都不缺。人才济济的教会是最有麻烦的教会。对，哥林多教会问题丛生，灵恩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层出不穷的问题。所以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差派他的学生，他最亲密的门徒提摩太送这封信去，同时要提摩太在哥林多教会在那边服侍。那么后来保罗又写过一封哥林多的书信，那封书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找不到第二封书信。但是总而言之提摩太去了，显然没有办法去完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提摩太可能比较年轻，经验的问题，各样的问题，所以后来显然这个任务没有达成。于是保罗写了第二封的哥林多书信要提多送去了，提多送去了。那这封书信现在不存在了。然后提多去了，不但送信，提多就留在那里牧养教会一阵子。然后后来提多又回到了这个马其顿跟保罗会合，然后告诉他哥林多教会的状况。那么从提多回来的报告的里面，显然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一开头的时候就看见保罗的口气是说他非常的高兴，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现在今非昔比，有很大的进步。那么提多送信到哥林多教会，然后在那边待多久呢？不知道。所以保罗是在以弗所写下哥林多前书，换来说在这个地方二十章第一节乱定之后，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前，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请提摩太送去，然后中间可能回来了，所以提摩太回到这个保罗身边的时候很可能是他还在以弗所，然后他就差派了提多去了，那第二封书信很可能是从以弗所送出去的，然后等他回来。可是他在以弗所没等到，最后是到了马其顿等到了提多，然后他收到了这个提多的信以后，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 没有多久，下面就说了，保罗就去到了希腊，保罗自己去了哥林多，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送去之后，保罗才去。所以也可以说，他在马其顿等了那段时间，他除了去一个新的宣教区域叫做伊利里谷以外，另外他就是在等提多，等提多的回信，也可以说是等候哥林多的教会，希望他们有所改变。因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希望我去的时候是带着属灵的权柄的权杖，意思就是要责备，要管教，要斥责呢，还是让我高高兴兴的去带来安慰的话语呢？所以就知道当时的情况多么恶劣啊。那因此当提多把好消息带回来的时候，保罗是欢欢喜喜的再一次去到了哥林多。这就是一种牧者的心肠，有的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必须要斥责，必须要责备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你要了解保罗这个人的心情的话，哥林多后书是最好的一本书。因为那本书不像他写的罗马书，不像他写的别的书信呢，非常有条理，非常有秩序。哥林多后书可以特别感受到那种所谓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那种错综复杂酸甜苦辣的心情。他有时候为自己辩护，他甚至说，容许我说几句狂妄的话，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每个人都很厉害嘛，每个人都讲说我有什么特殊属灵经历，我有这个经历这个经历，保罗算什么？他其貌不扬。保罗就说，好，如果要吹牛，那就让我也夸口说几句吧。他就开始提到自己曾经有一些什么样属灵的经历，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等等这类的事情。他说，我从来不讲，只是既然你们常常要用这个来夸口，就容许我说几句狂妄的话。这种的心情，这种的表露是很少在保罗其他书信中发现的啊。但是这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所以他在马其顿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终于去了希腊，特别是去哥林多。他这边待了三个月，当然他探望了教会，当然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在那三个月当中写下一封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书信，就是罗马书。罗马书是他在哥林多写的，写给在罗马的教会。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可是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他在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一带传福音，他在希腊的半岛，从南到北的马其顿，从南边的哥林多、雅典，他觉得这边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所以他的眼睛已经往西边看了，那就是什么呢？以罗马为中心的所谓今天的叫做拉丁的世界，说拉丁文的，因为在小亚细亚跟希腊都讲希腊文的，在意大利是讲拉丁文的，虽然那些的人高级的贵族也都会讲希腊文，不过主要的语文是拉丁文，那是一个拉丁的世界，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但他盼望能够把福音带到那里去。所以他在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我欠所有的人福音的债，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讲希腊语的，化外人，化外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受文明受教育的人，甚至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barbarian 野蛮人，任何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不管是说希腊文的或者是说拉丁文的各样的人。所以他盼望能够有机会去罗马，不单去罗马，他希望将来甚至去西班牙。那当然在今天的国际上，你就了解从意大利一直到西班牙，这都是讲拉丁文的。保罗的心愿是往那边去传福音，所以他写下了罗马书在希腊这个地方。那么当然他待了三个月之后，但是他要去罗马之前，他有最后一个重要的任务，他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说他要坐船往叙利亚去呢？因为你从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你从罗马书，你都会看见当时保罗在做一件事情，他在这些所谓的外邦的教会，在小亚细亚所有的教会，在哥林多教会，在腓立比的教会，这些所谓外邦人外国人的教会当中，他在募款要带一笔慈善捐送给耶路撒冷教会。因为那个之前耶路撒冷发生饥荒，而且我们曾经说过，在五旬节之后很多的人信主留在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的结果，当然他们很多人变卖家产， 凡物公用，因为那么多的外地人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要供应所有的人的居住、生活、饮食和一切，其中包括很多寡妇，很多是没有收入的。那么到了保罗这个时候，已经过了20几年了，即使大家变卖家产、凡物公用，20几年可能也消耗了差不多了，再加上经过饥荒，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保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他在外邦的众教会募款，然后事情告了一个段落了。他准备把这些捐款送到耶路撒冷，这是他为什么他后来说，我知道我去了耶路撒冷有患难捆锁在等候我，可是我非去不可，因为这是他最后最重要一件事情，他要把这笔捐献亲手送交给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后来甚至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他就是死也要死在耶路撒冷，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有逼迫、有患难，可能有性命之忧，可他非去不可。为什么非去不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放在心上的，所以以至于他到了后来，你从第4节开始看起，然后他就说他要坐船去叙利亚，那么因为知道有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从马其顿走。这句话听起来有时候觉得到底在说什么，原因是这样，当时那个时间上来讲，他带了要离开希腊准备要去叙利亚，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在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或五旬节这个之间，因此在当时的犹太人，好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那个时候为什么那时候有世界各国的人呢？因为以色列有3个节期，逾越节、这个五旬节以及祝棚节，3个节是最大的节期，各地方的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当时后来保罗回去是过五旬节，他可能从希腊准备坐船去耶路撒冷，很多的犹太人也都同样的坐船要去耶路撒冷过五旬节，所以他可能会包一条船，就是犹太人坐的船，全部都是犹太人要去朝圣。保罗也想坐这个船，可是他听到了有一些消息，有人设计要害他，犹太人。那你知道他所有在以弗所、在腓立比、在所有的地方发生纷争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跟犹太人发生冲突。因为他传福音宣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犹太人不高兴、不满意，造成动乱。如果保罗上了一条船，全船都是犹太人，那就要命了，你跑到哪里去？只有下海，除了下海你就没地方去了。所以保罗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放弃这个计划，因此他就走陆路从马其顿回去，然后当然后来他是到了以弗所之后，他就坐船走。换了之后，他没有坐那个平常最方便的方法，就直接从哥林多坐船直接到耶路撒冷，他没有走这条路。然后第4节开始，他就提到有很多人跟他走，包括什么呢？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犹、提摩太，还有亚细亚人推基古、特罗菲罗，好像特别记载了这么多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各外邦教会的代表，代表他们把各教会的奉献集中在一起要送去。保罗是领队，可是所有的队员就是带自己各教会的，各教会的人，所以有这个地方的人、那地方的人、那地方的人啊。当然也有些名字他没有列，譬如说，第5节提到说，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我们是谁？其中有一个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路加，路加也是一起走的，所以路加也去了耶路撒冷，只是他没有写还有我路加，其实他是在里面，他写我们，因为在整个《使徒行传》在某些地方会突然间冒出这个我们、我们、我们。那么从第5节开始就一再的提到我们。第6节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第7节，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第8节，我们聚会的时候，他都在那里。13节，我们先上船往亚朔去。14节，他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你就看到路加一直在那里，他只是没有写这个名字。所以这一群人一起要往耶路撒冷把这些捐款送过去。第7节开始呢，就提到了，保罗在一个地方停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是特罗亚。 那么虽然停留了很短，但是这边有几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在第七节哈，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是犹太人的算法，犹太人七天的最后一天叫做安息日，是我们的礼拜六。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今天。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信徒在礼拜天聚会的，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第7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所谓的主日或者说星期日聚会的，而不是在犹太人的安息日聚会的。那么这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当然还有别的圣经也有约略的提到七日的第一日，不过这个是最明显的。当时他们聚会一起擘饼的时候是在所谓的礼拜天。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上个礼拜唐佑智牧师也稍微提到了，这个整个故事的里面提到保罗跟当时的教会人就讲话，第七节后面提到说就讲到半夜。那么事实上不但讲到半夜，事实上是讲到天清晨。11节保罗又上楼去，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睡在窗口，在窗口听到，结果呢睡着了，就从三楼滚下去摔死了。不过因为神的恩典，一个神迹，他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保罗又回去继续讲道。这倒是很特别哈，通常如果今天有个牧师讲到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就算孩子好了，牧师大概也没心情讲了，听众大概也没心情听了。哎，那天很有意思，听的人继续听，讲的人继续讲，当然死的人没有继续死了，他就活过来，好像哦他醒了，就把摆在一边，然后继续讲到继续听到，然后呢11节说直到天亮。哇，彻夜讲道，从晚上一直讲到天亮。这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牧者的心肠，因为他有太多的话要说，而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因为如果等一下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他的告别词，他就说了，从今以后你们不会再见我的面。他对以弗所的教会长老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他在特罗亚跟教会的领袖们谈到天亮，我想心情是一样的，语重心长，而且最后的话都是很多的话，所以呢讲到天亮。因此在那一天的事情当中，主要的一个还有一个打岔，但这个打岔的里面其实一方面反映出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他那种的心情，他的心情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他要离开，而且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他再也不会见到他们，所以在这种的心情之下他格外的心情沉重，所以很多话他必须要讲，讲了再久也要讲。可是除了这个年轻人叫尤推古他睡着了以外，似乎其他人都没睡着啊。如果说讲上面讲下面听都睡着的话，那我不知道这个会议会不会继续下去。那么今天在我们海外就是说从中国大陆以外的教会都很讲究聚会时间要准时，可这个准时是这样子的，开始不准时，结束要准时的。我想我们教会也不例外，我们教会里面大概不到一半的人会准时到的，可是结束要很准时，你结束不准时当初要看表了，所以我们的准时的观念是这样，结束要一定要准时的，如果结束不准时是牧师犯罪，开始不准时那有千百个理由啊，车子不好，天气不好，孩子不好，或者我心情不好。可是讲完的时候不准时，那是牧师不好。但是当然我是听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去过，听说在国内的教会家，尤其是家庭教会，那个讲道啊讲了很长啊，不是讲的人爱讲了很长，是听的人觉得要听多一点，所以很多去国内讲道的人都发现，哎呀不得了，一天要讲8个小时还讲不完的，然后好像你讲完了要休息一下，他们不要休息，还有没有再讲一点，所以这是讲跟听的问题。但是保罗是在一个心情之下，他觉得他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有很多的交代，很多的吩咐。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一段的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保罗到底说了什么，只说了半夜，后来那个小孩子摔下去了，然后后来扶起来，保罗说他的灵魂还在，意思说他还活着啊。然后保罗就继续讲，他到底讲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就讲了很长很长很长。 但虽然没说，但你看到后面他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的话呢，我想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出来，可能很多的类似的心情、类似的话语在后面。所以等一下我们看那一段你就可以了解。然后因此后来离开特罗亚以后，他们就到了所谓的亚细亚。那么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不过基本上来讲，他到了那边以后，基本上他没有去以弗所，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米利都。米利都是一个港口，离以弗所大概只有30英里，所以呢大概走路的话你大概走一天多一点。所以他就到海口那个海港米利都停下来。那么通常这个船有时候要卸货要上货，所以要待个好几天，所以就在那个船在那里等候要再出发之前的那段时间，保罗就去请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然后跟他们说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就17节到38节。那么在整个话里面，这是大概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唯一的一次，保罗在使徒行传有好几次讲道哈，基本上都是像慕道友讲道的，是福音性的布道，有像犹太人的，也有像外邦人的，像17章是像雅典的希腊人讲道，那么也有几个地方像会堂中的犹太人布道。唯一的一次保罗跟基督徒说培灵会吧，这是唯一的一段，除此以外没有了，唯一的一段保罗对基督徒特别是教会的领袖讲话。所以这段呢也格外的长一点啊，长一点算是保罗的一种典型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讲章吧。这个里面其实保罗提到他的过去，他过去的见证、过去的榜样、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在以弗所教会的这种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的过去的榜样。他也提到现在，因为我现在要告别了，我现在要去哪里呢？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也提到我现在将来要走的一个路程，我像现在我所知道可能会面临的事情。他也提到未来的，未来的是什么？特别是对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说，在将来你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将来你们可能会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他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未来，那最后当然是有一些告别的话。在提到过去的时候，保罗这样说，18节，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他谈到过去的时候，他提到4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我记得我在某个场合，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提过，我曾经提过有一些事情通常我们不会自己说自己的，其中有一个是谦卑。我意思说比较少人会这样说，哦，我最近很谦卑，因为一说了就破功了。我说我很谦卑，这把是你不太够谦卑，谦卑的人就不觉得我很谦卑嘛，对不对？怎么会说哎呀我比你谦卑多了啊，或者我很谦卑。不过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都会觉得自己比别人谦卑的哈，所以这是夫妻一定会吵架的原因。如果两方面都觉得自己不够谦卑，夫妻不会吵架。所以谦卑这种事情通常是很难自己说自己的，很少人这样说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常说的，很少自称自己是圣灵充满。哦，我被圣灵充满了，你有吗？这个说起来就味道就怪怪的，就跟你说你自己谦卑一样，我被圣灵充满了，你呢？最好是别人觉得哇，那个人啊，看起来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样子，哎，那就很好，对不对？不过有一次，至少有一次，保罗自己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当然我相信保罗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他也有他的一个把握。那么尤其在第35节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然后那边也提到说我怎么样两只手，34节说我两只手供应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当他说我凡事谦卑的时候，他所强调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使徒，他理当可以享受信徒给他的各种的金钱上、物质上各种的供应，各种的好像尊崇， 可他意思是说我没有，我的谦卑，他的意思是说我亲手劳动，亲手赚钱，不但供应我自己，而且我供应给所有的人，我给你们做榜样。好像耶稣为门徒洗脚，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耶稣为门徒洗脚完以后，他就说一句话，我是你们的先生，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说的不错，可是我今天是老师替学生洗脚，所以我给你们留下榜样，你们也要彼此洗脚。用另外的话来讲，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留下一个谦卑的榜样。他真的是这样做了。所以当保罗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的话，我想他是以他的生活的见证来说的，他不是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说我是很谦卑的，他是用他的生活实际的见证。所以他的榜样其中一个就是他谦卑的去服侍，第二个他提到说常常流泪。你看过牧师流泪吗？如果牧师流泪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哦，牧师大概有点精神衰弱症或者 depress， 赶快找医生给他吃个药。我相信如果牧师流泪，我告诉你他会回家偷偷流泪的，他不会留给你看的。因为留给你看的话，真的爱心的帮助不一定太多，大家都很担心哦，这个牧师需要看心理医生，他怎么会流泪呢？因为在我们想象中的牧师都是台湾我们早期的时候小孩子看的无敌铁金刚金刚不坏之身的哈，压也压不垮，骂都不会哭的。但保罗说我眼中流泪，保罗常常流泪的，常常流泪。不过他流泪哈，不是一种自卑自怜的流泪，他不是说哎呀我真可怜哦，你们这样对付我，哎呀，他不是这样的流泪。你看腓立比书，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一方面他常常提到喜乐，他也知道他当时被关在监狱里，腓立比书是他在罗马的监狱写的，他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他就提到说我被关在监狱里，可是我知道在外面有人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毁谤我保罗，可他没有因此流泪说哎呀真是冤哉枉哉啊，我都为主快殉道了，还有人在骂我啊！哎呀我不要活了他不是，他没有流泪，他只能说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我就欢喜，因此我还要欢喜，他是欢喜。可在第三章腓立比书他就说我流泪，因为他说什么，有些人是侍奉，不是侍奉主，是侍奉自己的肚腹，肚腹的意思就是说为自己的名誉，为自己的财力。所以固然那些人一方面传基督，一方面毁谤保罗，保罗一方面说基督的名被传开了，为此他就欢喜，可是保罗为那些人流泪，他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侍奉神，你在侍奉你自己的肚腹，你的侍奉你的名誉，侍奉你的财富，侍奉你的这一切，他们的结局乃是沉沦。所以保罗说我为他们流泪，为那些毁谤保罗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保罗为那些人流泪，为那些逼迫他的人流泪，为那些冤枉他的人毁谤他的人流泪。所以保罗常常心中流泪，是为那些人流泪，不是为他自己。这个也是一个牧者的一个榜样，他是苦心的去带领去教导，所以他常常流泪。第三个他提到说因为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也就是说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挫折，许多的问题，但是保罗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经历这么多的艰难，但是我仍然坚持的站在这个传福音的岗位上。包括他后来提到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圣灵已经经过各方面的印证告诉我有患难，有逼迫，有捆锁，但是我照样就去，这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态度，这又是另外一个牧者的一个榜样。当然我也必须坦白承认的说，不是所有的牧者都能够做到坚韧不拔。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各式各样的报道，他们说啊，伤亡率最高的行业就是牧师，60%的牧师5年之内会辞职，而且永远不去牧会了，不干了。为什么？因为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工作比任何的工作 你能想象的任何工作都困难。你说怎么会？我搞电脑的，累死人了。你是累死人。牧师不是累死的，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麻烦就在这里，他死的不明不白的死的。那么你说哇，我累死了，我怎么死？你知道还知道为什么死的？牧师往往是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这个死不是真的死了，叫做阵亡，从这工厂上退出，然后再也不干了。为什么？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压力来自于外面的，更多来自里面的。里面的是教会里面的压力，教会里面的困难，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里面的压力远大过于外面的压力。但是保罗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在各样的试炼、各样的难处当中，他站住了。但是我说的是，坦白的说，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能像保罗有这样的榜样站住了，很多人就退后了，很多人就退后了。那当然了，我做过三个教会，不同三个教会的六年的执事，我也做过四年的长老，现在做了快六年的牧师了，比比味道是不太一样。你没做过牧师，试试看。所以当我作为一个牧师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第一手的去感受到什么叫做牧师的压力啊。那我也可以了解为什么我认识的很多的爱主的基督徒，他有这样的恩赐，有那样的恩赐，有这样的呼召，那样的呼召，唯独有很多人可能做过牧师，也做了相当一阵子，再问他说，哎，比如说我们要最近常常在聘牧嘛，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问过多少我认识的牧者，或者是将来有可能做牧者的人，有一些人说，我够了，我这一辈子不会做牧师了。他可能继续做一个巡回布道家，他可能参加福音机构，但他说我再也不会牧养一个教会了。当然通常他们都不会说太仔细的为什么，不过呢不必问太多，我心里也知道那个压力是很大的。但保罗说什么呢？在这样的试炼困难之中，他仍然有一个榜样，他站住了。二十节二十一节他提到一件事情，他回顾他的过去的侍奉，他告诉这些教会的长老说，我尽量的做一件事情，忠心的教导神的话。所以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而且他对犹太人和希律人都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件事情他避讳不说的。可是今天我必须承认，很多牧师有很多话是避讳不说的。保罗说，我没有一件事情避讳不说的。在我约略的调查啊，不能说调查了，有时候谈一谈聊一聊，牧师有几个问题很多牧师是不谈的，避讳不说的。第一，奉献，不谈钱，一方面表示比较清高一点，哎，我们不碰钱了，不食人间烟火，所以绝不跟你谈钱，一谈钱的话，哦，牧师来要钱了。所以有的牧师他告诉我，真的，他什么道都可以讲，他就绝对不讲金钱奉献的道，避讳不说。那我觉得从圣经的观念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避讳不说的，只要与信徒有益的，即使谈到金钱奉献，也是该谈的，就是该谈了。但是我必须承认，有些人是不讲的。为什么不讲？因为怕讲了产生误会啊，讲了会产生怎么样。保罗说，我没有一件事情只要对你们有益的，我会避讳不说的。他这句话不是说了一次，他说了两次，因为到后面在第二十七节他又再说了一次，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第二种事情，很多的牧者不太愿意谈的是什么呢？有一种东西是容易避讳不谈的，就是一些比较属于责备性的话，责备性的。坦白说，我在自己这个教会牧会的这五年当中，尤其头一两年哈，那这些年稍微少一点。头一两年，有时候我讲到不管讲了什么题目的时候，偶尔会有弟兄姊妹的回应是，当然不是都是否定的，很多都是肯定的，但是也有时候会说，哎，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鼓励性的话？哦，为什么？哦，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所有的人啊，都是伤心破碎的。有时候为了丈夫伤心破碎，有的为了工作，有的为了儿女，哎呀，反正每个人都是，哎呀，浑身创伤啊。所以牧师要多讲点鼓励安慰的话，别再骂了，别再骂了，够了。 我不知道所有其他的教会的牧师在教会讲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不会这种压力，就是说哦哦，不要讲这种话了，你再多讲一点严厉的责备的话。一方面听众可能也不喜欢，一方面大家也觉得哎呦干嘛讲那么重呢，啊、哦、这种话你不必讲，我自己看就好了啊、哦、那么牧师要讲的话呢就是要鼓励性的。的确你看现在很多谈到教会增长的书，谈到教会很多很多的书都强调你要讲一些正面的鼓励性的信息。我不否定应该适当的时候该有鼓励的，该有这个称赞的或者各样的话语，可是你也要知道有的时候当圣经上借的一些话，特别是像旧约先知书讲那种像千斤重锤一样的那种责备的话的时候，除非你把这段圣经给撕掉了，你的圣经没有先知书，否则神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这些责备的话如果是针对我们的问题，在神的面前我们该认罪该悔改，我们就认罪就悔改。如果所讲的不是你，你也不会觉得为什么牧师讲这段话好像冲着我，一定谁告诉他了。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牧长退休会的时候，唐佑之老牧师，他牧会也很久了，做这个已经都七十几岁了，他说啊，他有一个习惯，他到任何地方讲到他坚持的不住牧师家，事实上他一定住旅馆，他一定住旅馆，他不是说奢侈啊什么，他不住旅馆，他住旅馆，不要住人家家，就是怕说讲完道回去还要跟这个接待他的人聊天，聊了半天，聊了半夜。他尤其是如果没有旅馆住，住在人家家，他绝对不住牧师家。为什么？住在牧师家就有麻烦。第二天讲到，如果讲起说，哎呀，我们有时候信徒懒惰啊，什么东西？哦，昨天住的牧师家，下面就有人听了，肯定牧师跟唐牧师讲了什么话，就在讲我。然后就完了以后可能凶巴巴的，不会去找唐牧师的麻烦，就找他自己牧师的麻烦，就说你是不是告诉唐牧师我什么事情啊，这一下子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唐牧师绝对不住牧师的家，他在教会讲到第一句话一定说，我昨天没有住你牧师家，你们牧师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如果我说了什么像写小说会这样说了，所有的事情纯属虚构，讲道理不能说我讲的东西都是虚构的吧，他只要声明我没有住牧师家，牧师没有告诉什么，所以如果我说了谁骂了谁批评了谁，那是神对你说的，免得瓜田李下就很麻烦。所以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一些责备的话对牧者来讲是有点要避讳不说的，可是保罗说什么，我没有一件事情避讳不说的，他说我对犹太人对希律的人都要强调要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听起来很稀松平常，可是你要知道今天布道会已经越来越不讲罪了，不讲罪了，也不讲悔改了，只说信耶稣很好，来吧来吧，信耶稣，你看我信耶稣绿卡都拿到了，你不信你看看啊，你看我信了耶稣，哎呀这个待遇很好，房子半价，车子不要钱。我们谈不谈认罪呢？觉得这哎呦讲罪要认罪是伤感情了，哎呀这什么时代了，不要讲罪，等他信了耶稣再慢慢对付他罪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先谈罪的问题，没有认罪悔改谈什么从神那里得恩典呢？可这样的话却不是讨人喜欢的话，但保罗说了，我忠心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即便这些话听起来有人抗拒有人不愿意听，我还是要说，这是为什么犹太人最讨厌他，因为他所讲的福音跟犹太人所相信的律法相信他们的血统等等是有抵触的，可是保罗忠心传讲神的话。然后接下来22节开始保罗提到他将来的行程，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他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迫切的意思也可以说圣灵在催逼我，逼得我非去不可，非做这件事情不可，所以他有点矛盾，一方面圣灵催逼他去，但是后面他又说圣灵在各城23节向我指证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圣灵又逼他去，圣灵又告诉他说你去了你糟糕了，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应该说去吧去吧去吧，圣灵说去了保证安全，那我就去了，不是一方面催逼你去，一方面告诉他你去就有捆锁和患难， 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呢？明知有患难，但保罗说，因为所领受的知识，就是说圣灵的催逼代表神给他的呼召和使命，为了这个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1:20，他知道一件事情，患难也好，性命也罢，他就是该做的就是要去。正如耶稣当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3番2次对他的门徒说，我到了耶路撒冷，祭司长和长老会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门徒说，那你别去啊。彼得就第一个说别去。保罗怎么耶稣怎么说的，回头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耶稣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会被钉死，他就是仍然朝向耶路撒冷而去。保罗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会有患难，会有捆锁，但他还是往耶路撒冷而去，因为他不把性命看为宝贵。他知道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一个执事，他要完成它，这是他的一个另一种的见证。我想这也是牧者另一方面值得我们从他身上去，从保罗身上去学习的。他在他的神所给他的托付上，他愿意不惜一切的代价。最后他对长老们的吩咐，25-31是提到，因为这些长老，当然在原文里面的长老都是一个复数的，所以当时他从以弗所教会很多的长老来了，所以他说，以后你们不会再见到我的面。那么当然后来保罗有没有再回到以弗所，从圣经当中没有看见，有些人说他有一次再回去了，有些人说没有，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不过至少心情上保罗是很清楚的，你们很可能不会再见到我的面，所以我话要讲清楚。所以他一方面强调神所吩咐的话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强调的这些长老们教会的领袖们是说什么呢？28，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第一件任务他吩咐这些长老，又称为监督啊。其实长老、监督或者是牧师，其实是都是一个同义词，同义词。因为牧养这个字，如果用动词叫做牧养，做名词用就是牧师。所以现在也有的教会的传统是非常不喜欢牧师这个头衔，觉得任何人被按例做牧师，用个牧师的头衔就是谈爱世界。那不要用牧师，用什么？用长老，长老就比较清高。其实这是玩这个文字魔术。其实在圣经上，长老、监督、牧师三个字是通用的，啊，三个字是通用的。总而言之，做牧者的第一个责任是要牧养群羊，就是要看顾，要喂养。那么因此喂养的角度就代表说用真理来喂养，用真理来教导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最重要一个任务不是在行政上去管理，而是在真理上去教导、去喂养。在当时的所谓的长老或者说教会的领袖，其实没有像今天分得那么清楚，有全职和代职的。在当时的来讲，像保罗自己偶尔支帐篷的话呢，他叫做全职呢或者代职呢，他大部分是全职，偶尔会有工作收入。那么其他的长老大部分可能是代职，就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做很多教会的工作，所以又好像有一点全职。所以在那个时候，全职侍奉、代职侍奉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今天是分得挺清楚的。全职侍奉的叫做牧师，叫传道；代职侍奉的，有时候我们就叫他叫做长老、执事。好像长老一定是一般的信徒，一定有工作的。在初期教会不是这样分的，所以因此当时初期教会的领袖群，这个领袖群可以叫做众长老，或者叫做众监督，其实就是今天的传道人加上平信徒长老在一起，从来不分的。那现在我们在教会的章程的修改当中，也希望根据这样的一种精神来作为一个修改，就是说不是把平信徒的领袖跟传道牧师这一种的把那么样绝对的划分，而成为一个集体的一个领袖群，就这个意思。那当然有些人会讨论到，当然讲到我通常不会讲的那么详细，不过就是说有些人会想到说，那么这个领袖群我们叫做长老群，是不是要有比例呢？几个传道人，几个平信徒的平信徒的长老呢？这一类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太多的顾虑，因为在原来的教会本来就不分这两个什么的，就在一起。总而言之，有属灵的领袖，他们就是要牧养， 教会。那么当然第二个要提到了，要保护羊群，就是要防备狼群，有一些异端邪说的等等，这是他们的责任。至于他们的身份，多少是传道人牧师，多少人是平信徒领袖，其实根本不是圣经中考虑的问题。我也觉得在教会中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什么比例的问题，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其实这不是问题。那么因此第二个问题，29节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表示说会有异端产生，所以长老也好，监督或者牧者最重要一个责任之一，既然是牧养，一方面是喂养，一方面是保护，保护就保护从异端中受到保护。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读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你就注意到他就提到有一两个人，一个叫做徐米乃，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提到他。这个人呢，就是以弗所教会当中的领袖之一。他是不是原来是长老我不确定，因为他说从你们当中也有豺狼，是指你们这些长老当中会产生豺狼吗？还是说教会当中的其他的领袖，其他的一些人不知道。但是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因为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就在以弗所，而教会里面就有纷争，就有异端，其中一个领导人就叫做徐米乃。所以保罗话果然是后来是应验。所以作为一个牧者，最重要要防备狼群，要有真理的教导，所以需要谨慎，需要警醒，这是一再的保罗语重心长的提醒。当然到最后他的嘱咐的里面，上礼拜也提到，一方面他说我给你们做榜样，然后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最后告别的时候，是一个动人的一个场面，所有的人都一起抱头痛哭。因为最当他们伤心的话是保罗说，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所以整个这段圣经所看见的是一个牧者的风范，牧者的榜样。即使我们不是牧者，我们也应该从这当中学习到一个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对神对人应该有一个态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让你的见证人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学习。主，我们也谢谢你，特别在复活节的前夕，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些话语能够提醒我们在生活上、在侍奉上我们应有的态度，也应该学习的榜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